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的第53到58节。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的53到58节，哈，你会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开始进入到了马太福音的又一个新的部分内容，开始了一些新的继续有关一些事件的继续哈，一些事件的继续哈。那这一段呢是在讲到耶稣回到了他的家乡哈，耶稣传福音的脚中来到了他的家乡，但是他的家乡的人却不接纳他哈，不接纳他哈。那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奇怪哈，包括耶稣也会说到说，大凡先知在本地、本族、本家的地方，好像都不被人尊敬，不被人尊敬。那这个不接纳、不被人尊敬，甚至在这里你如果读这个小字哈，拿撒他们就厌弃他，这个有一个括号里的小字，厌弃他，原文做因他跌倒哈。因他跌倒哈，你读和合本的圣经，很多时候这个小字里面的翻译有的时候可能更准确一点哈，更准确一点哈。这些拿撒勒人却因为耶稣而跌倒，是因为什么原因呢？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来仔细的去思想和研读的哈。讲一个题外话哈，你会发觉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信息极度怎么说流通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哈，你每天打开你的手机哈，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用到这个微信，是不是？你打开你的手机哈，当然有一些人他不刷朋友圈哈，但是还有很多人他会刷朋友圈哈，你就会发觉你的朋友圈里面你的朋友们发的这些文章常常是什么五花八门的，是不是？五花八门的哈，你会发觉有一些朋友他经常发某一类的文章，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什么文章都发哈，就我自己来说哈，我很少发朋友圈哈，因为我很少发朋友圈的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很多文章都是在或多或少的有些瞎扯的成分在里面哈，所以你会发觉哈，当有一个朋友他老是发某一类朋友圈的时候。到底是因为他看了这个文章，他相信文章里面的内容，还是说他相信某一个东西，然后呢，他就很愿意发这个内容？就好像基督徒很愿意发一些好像和信仰有关的东西，对不对？哈，特别是有的时候有些人他会发一些，哇，某一个什么名人或者明星他信主了哈，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哈，这样的一些的内容哈。我不是说不可以发这样的一个内容哈，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觉这个人到底信不信主还是一个问号，是不是？这个人他的信仰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可能根本就不是太知道哈。很多的微信朋友圈里面的公众号哈，他可能背后都有他的其他的目的来发这些东西哈。好，所以这个就要讲到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一段内容里面，就是有关信心的。拿撒勒人有没有看见耶稣身上与众不同的地方？显然他们看见了，对不对？但是他们选择的是什么？不是相信这真实看见的内容，而是什么？厌弃他。这今天是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会遇到的真实的处境哈。我们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马太福音的十三章的53到58节哈。好，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 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好，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看到真实的在历史当中，哦，以色列人他们不接纳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以至于他们就没有办法真实的得着因着救主所而来的这福音和恩典。哦，这福音和恩典今天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身上，哦，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想象这样的一件事。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今天生命当中真实经历到我们救主耶稣他奇妙的大能，他教导的话语的权柄和能力，我们就愿意向他来俯伏和敬拜。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真的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看见救主耶稣基督他所行的、所做的、他所要让我们践行的使命，以至于我们进入到这些还不属你的国民当中，进入到这些还在罪恶过犯当中挣扎求生的人中间的时候，我们也能有基督的心肠，也真实的让这些人看到的不是我们怎样怎样，乃是你也乃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怎样被显现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将我们人领到人的面前，乃是领到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开始我们要来讲那个马太福音五个讲章的第四个部分。好，同样的这部分仍然有叙事和这个讲到的两个篇章。好，我们来看叙事的篇章的第一部分，就是拿撒勒人厌弃耶稣。好，那在这里我们可能要先思考几个问题，或者说我们一边来看这些经文，一边来思考。好，第一个就是这里讲到说拿撒勒人就稀奇，甚至他们都稀奇。好，他们到底为什么会稀奇？到底耶稣做了什么事？当然在这里没有明确的讲耶稣做了什么事，是不是？但是显然他们看到了一些事，所以他们就很稀奇。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拿撒勒人为什么要厌弃耶稣？刚才我也稍微点了一下这个内容，但是我们要仔细来看，你会发觉拿撒勒人其实是很，或者说在这里描绘到的这一群人，他们其实是很自我矛盾的一群人。你会发觉今天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什么，我们的行为常常也有各种什么自我矛盾在里面。好，然后最后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好，耶稣为什么不多行异能？好，前面耶稣不是行了很多的神迹吗？也有一些人他们也是不信的，耶稣也在他们面前行了神迹，是不是？最后就是我们要来思考这段圣经对于我们有什么启示。对于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来说，我们 要有什么注意的地方，或者说我们要有什么活出来的地方。好，首先我们来看第53节，说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这是指前面这一段的内容，就是耶稣的天国的比喻。然后呢，他就来到了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你会发觉今天耶稣基督的事工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不断的每个段落好几个段落之间，他都会讲到耶稣的事工，包括主要的三个方面。一个是什么？教导。教导有关天国的真理，天国的本质和天国的目标。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他周游各地来传讲天国福音的好消息。传讲天国的福音。第三个你会发觉有很多的医治和神迹。这是表明什么？天国来临的记号。天国来临的记号。你会发觉今天其实基督徒或者是教会很多的事工仍然脱不开这三个方面。 对不对？哦，特别是在宗教改革运动以后哈，新教的教会哈，特别强调哈，啊，在主日敬拜的时候特别强调一个内容是什么？就是话语的教导，是不是？就是话语的教导哈。所以这个话语的教导成为这个事工当中很重要的一点。今天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来信这位神，是不是？哦，神已经借着这本圣经来启示他自己哈。你如果读过一些最基本的这个系统神学，你就知道，如果神不启示他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这位神的。这就是圣经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的自我启示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哈。这也是世俗的很多心理学或者说世俗的一些的哲学当中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哈。康德告诉这个世界上的人说，因为神是什么不可去预知道或者是不可理解的，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去理解神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所以我们就去看这个现实世界，这个地上的各样的已经发生的、已经正在发生的事物哈。所以宗教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好像被隔离在一个很小的领域里面，好像和这个公众的领域不搭界一样。所以你会发觉，即使是在西方号称是自己基督教国家的这样的一些国家，仍然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宗教不能进入到公共事务的领域，一旦进入到公共事务的领域，就会被贴上标签，就会被各样的抵制，这是这个世界的现状。所以教导很重要，教导很重要。第二个就是传福音，你会发觉教会一定是需要有传福音这样的一个事工的。当然我们不要把传福音仅仅局限在到去到远方，去到跨文化的地方，去到异国他乡，去到那些穆斯林国家，不是这样。就是传福音的这个范围是很广阔的，我们完全可以给我们的邻舍、我们的邻居、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这个职场上的伙伴给他们传福音，对不对？甚至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经历的场景，我们觉得有可能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传福音。而有一些的人，他们很善于，比如说要去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坐车或者是打的的时候，就跟那些司机或者是一些路上偶遇的人给他们来传福音。所以传福音也是我们整个教会事工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最后一个是医治。你可能会觉得说，今天这个教会当中有关这些神迹、这些医治，好像和耶稣的时代比起来是很少的很少的。当然耶稣的这些神迹的医治带着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就是显明表明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但是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思想，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另外一个方面来思想，今天我们实际上就是一群被耶稣基督所医治的人，对不对？我们不要把眼光仅仅看在我们身体上疾病被医治这个点上哈。我们是一群被医治的人，我们是一群被耶稣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的人。所以这个医治的记号今天仍然应该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不再怎么样在罪中生活，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他医治救赎的大能，我们愿意怎么样按照神的意来生活。这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我们不仅仅是听一些教导哈，我们不仅仅是传讲天国的福音哈，我们真实的去怎么样活出我们所传扬的教导，活出这个天国福音所带来的这个改变哈。你会发觉今天很多的这些推销的手段里面就会有这样一些的世俗的应用哈。他在卖一个产品，他会告诉你说，你看我也在用这个产品，现在效果很好，是不是？你会发觉朋友圈里面有很多的微商，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宣传，就是在这样每天要求什么人打卡，大家可能有的会看到，他就是在告诉你说，你看这个产品很好，不是我吹的，因为我也在用，它有效果，是不是？所以今天这个医治的记号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一定需要有的，不说需要，是应该有的 活出的生命的样式来。好，那我们再转回来哈，在这里耶稣就来到他的家乡哈，在会堂里教导人哈。你会发觉耶稣有的时候在一个什么山上教导人，对不对？有的时候可能在海边教导人哈啊，但是他也常常会去到什么会堂里面教导人哈。那关于会堂，我们不多做展开哈啊。自从这个以色列人被掳，他们的整个国家灭亡以后，他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会堂的制度，来传承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神给他们的律法哈。所以会堂常常是一个很重要的以色列人的一个场所啊，特别是他们学习或者是敬拜的这个场所哈。在这里也是这样哈，耶稣在会堂里教导人哈。耶稣来到他的家乡，来到他家乡的会堂里面教导人哈。我们千万要注意哈，耶稣的回到他的家乡，不是好像说荣归故里哈，好像你会发觉今天有很多出名的名人，他们出名以后，他们就回到家乡，可能比如说给家乡捐一些钱呢，给家乡的人民有一些好处啊等等哈。好像在显示，你看我现在已经有很有荣耀的样式了。但是不是，耶稣到他的家乡去，他仍然在践行他来到这地上的使命，是不是啊？来到这地上的使命哈。当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的时候啊，这些拿撒勒人就觉得什么很稀奇哈，听了他的教导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哈。然后他们就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可能耶稣也行了一些异能，或者是拿撒勒人他听到了耶稣所行的这些异能哈。那显然在这里耶稣在拿撒勒行的神迹应该是不多，因为最后58节的地方说，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我们要特别小心哈，有一些的伪经哈，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伪经哈，有些的伪经会说耶稣在小的时候就在家乡行过异能哈，但是在这一段福音书里面很明确的，你就可以看到，这是拿撒勒人不知道耶稣以前能行异能，对不对？而是在耶稣回到这里来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们看到听到耶稣行异能的事哈，行异能的事哈。好，这个是一点题外话哈，一点题外话。那这些拿撒勒人为什么感到稀奇呢？啊，为什么感到稀奇呢？我们可以来仔细来看哈，拿撒勒人在这里他们的话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大概是怎么样的哈。好，55节，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啊，我们知道这个约瑟是木匠哈，啊，那在当时的那个时代里面哈，基本上就是父亲是什么职业，儿子就什么继承他的职业哈。所以可能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的这个描绘后不太一样哈。马太福音里面可能讲到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但是可能在其他福音书里面就直接把耶稣描绘成就是那个木匠哈，就是那个木匠哈。这些拿撒勒人看到耶稣，首先想到的是什么？他在家乡30年里面是跟着他父亲先学做木匠啊，可能这个我们现在的翻译是叫木匠哈，那可能约瑟不一定是一个木匠哈，但是他可能是一个建造者哈，建造者。而且这段经文里面你会去读这个具体的文字的时候，你会知道他这个木匠前面是有个定冠词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就只有什么一个木匠。就只有约瑟和耶稣他们一家是做木匠的。好，拿撒勒人对耶稣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什么？这不是我们家隔壁的木匠吗？你看我这个窗就是他修的，我家里的这个床就是他给我打的，是不是？他们对他的认识和熟悉程度是基于他原来的这个职业，就是这个木匠的。当然他们也是从小看他长到大的。你想象一下哈，一个木匠哈，他接受最多的应该是什么？怎么样去做木匠的知识的传承，是从他的父亲来的哈。所以他们的印象当中，他们不会觉得说这个耶稣他受过什么特别的教育，他没去法利赛人的这个老师那里学习过3年5年的，对不对？不像保罗哈，他受过严谨的法利赛的这样的训练哈， 耶稣不是，他从小接受的训练是什么？怎么做木匠。甚至他当他的父亲过世以后，他就接下了这个做木匠的这个职业，这个工作，开始在拿撒勒地区做木匠。所以这些拿撒勒人一贯对耶稣的认识，他就是那个木匠，他是木匠的儿子。而且你继续读下去，他说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你看他不是突然跑过来冒出来的一个木匠，我们是什么知根知底的。他母亲是就是那位玛利亚，就住在我隔壁，对不对？他弟兄们不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他是住在我们中间的，他是住在我们中间的一个木匠，没有受过什么神学教育的、神学培训的，是不是？这是拿撒勒人对耶稣的认识，一贯以来的认识。但是当耶稣回到他的家乡来传讲这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稀奇了。他们稀奇的是什么？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然后第五十六节结束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哎，这个不是木匠吗？假设你今天回到了你小时候居住的这个地方，你看到了一个你小时候认识的人，突然这个人和你认识的这个人怎么样，完全不一样了。原来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推一下就要哭鼻子的一个小屁孩，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就会觉得很稀奇，对不对？你看到的是很真实，你在这里你就会发觉这些拿撒勒人看到的是很真实的一面，他们没有办法否认说耶稣现在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很稀奇，因为他们的认识是停留在耶稣是那个木匠住在他们中间的这一位，但是现在耶稣表现出来的那种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们感到稀奇的。当然在这里你要特别注意，他们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他们在探究说，哎，耶稣你到哪里去进修了三年，回来以后就能够讲到了，我也去进修一下看看能不能有你一半的这样的能力。他们不是在追究说耶稣从哪里学习到这些东西，他们不是在追究这个，他们是在追究是什么？你们还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当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结束的时候，当耶稣讲完登山宝训的时候，第七章的第二十八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他们稀奇的一定不是说你的知识、你的真理、你的教导的内容是从哪里来的，而是像七章最后两节经文里面讲到的，他们稀奇说，哎，文士在讲这些内容的时候和耶稣在讲这些内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耶稣在教导的时候明显可以感觉到这个什么有权柄在哪里，有权柄在哪里。所以他们稀奇的不是耶稣从哪里学到这些知识，而是为什么耶稣的教导带着这样奇妙的权柄，带着这样奇妙的权柄。如果我们是拿撒勒人，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是拿撒勒人，我们会怎么样？你是接受现在的耶稣，还是停留在原来对耶稣的认识之上呢？这就是拿撒勒人的自我的矛盾之处，拿撒勒人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拿撒勒人真实的看到了耶稣他教导当中的权柄，看到了他所行的神迹当中不是一个原来他们所认识的这个木匠所能行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他们的话显明他们相信他们所看到的耶稣的智慧和神迹，所以他们才会问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首先假设这个智慧和异能是什么，是真实的，是不是？是真实的。但是另外一方面， 很有趣哈。当他们说完这一切的话以后，第五十七节怎么说的？马太怎么描绘的？他们就厌弃他，很奇怪哈。一方面他们相信耶稣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另外一方面他们却厌弃耶稣所说所做的话。他们却厌弃耶稣所说所做的话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能有一个问号，就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是这些人对耶稣有嫉妒吗？你看这个木匠的儿子现在都混得这么好，我却没有他这样。还是说他们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前面读法利赛人，当耶稣赶鬼的时候，法利赛人怎么说？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的二十三节，众人都惊奇，因为这个鬼被赶走了，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你发觉这段话其实和拿撒勒人说的很有点类似，对不对？前面这些跟着他的人看到耶稣显了一个明显的神迹，就是把一个鬼赶出去，这个鬼本来使这个人又瞎又哑，但是他被他赶出去的时候，这个又瞎又哑的人甚至开始能够什么说话了。于是他们就有一个很稀奇的地方，就是说，哎，这个不是一个人吗？是大卫的子孙吗？啊，是犹大支派的一个人吗？啊，但是法利赛人有不一样的对这件事的这种抵挡哈。二十四节说什么？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伯。也就是说，他们看到了耶稣身上赶鬼的这个权柄，对不对？赶鬼的权柄，但是这些人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段圣经里面说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他们明明已经看到这个权柄一定是从什么神而来的，但是他们却污蔑却诽谤，说什么这个权柄是什么从魔鬼而来的。拿撒勒人的处境其实是类似的，他们已经真实的看到耶稣身上的智慧和异能，我相信在他们心底的深处，他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是从神而来的，但是他们却怎么样厌弃他，他们却厌弃他。所以在这里小字里面我们刚才也读过，厌弃可以翻译成什么？因他跌倒哈，拿撒勒人就因为耶稣跌倒了哈，拿撒勒人就因为耶稣跌倒了。你去读新约里面的这个圣经哈，你会发觉很多地方讲到一些的跌倒的人跌倒的事，都是因为什么？耶稣跌倒了哈。所以这里就有两件事哈。在拿撒勒人看来，他们跌倒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哈，耶稣拦阻了他们的信心哈。但是实际上，他们生命当中的问题是他们的什么？不信，是不是？他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不是因为耶稣原来是个木匠，现在好像变成了一个超凡脱俗的存在，不是这样，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信心与这件事调和。所以你去读旧约圣经哈，当以色列人在那个埃及的时候，摩西行的十件神迹，埃及人看见了吗？看见了。法老看见了吗？看见了。以色列人也看见了，是不是？但是法老相信吗？他当然真实的看见了那个实际发生的事，对不对？但是他有没有生出那个敬畏耶和华、信对耶和华的这种信心？没有，是不是？甚至当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时候，他还要怎么样？派追兵去追杀以色列人，以至于这些追兵最后怎么样？都灭亡在红海里面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注意哈，在这里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哈。在这里拿撒勒人之所以跌倒，是因为他们没有对耶稣的信心，对耶稣权柄来源的信心，对耶稣权柄来源的信心。实际上最大的拦阻 来自于他们什么自己心里面没有信心，是不是？所以这是今天很多时候哈，你仔细去思想哈，这里是在讲到拿撒勒人，是不是？你也会发觉整个以色列人的状况哈，虽然这些使徒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哈，但是实际上以色列人大部分人是什么？拒绝主耶稣基督的。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的，说哎呀，因为以色列人的这个什么拒绝，以至于什么外邦人就得了这个福音，外邦人就得了这个福音。在旧约里面也是一样，当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信靠这位耶和华神的时候，神所差遣的先知就跑到什么外邦人，或者在外邦人身上显出那个神迹。比如说乃曼将军就是什么一个外邦人，对不对？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说，当时以色列人有多少是什么长大麻风的，为什么就只有单单一个外邦的乃曼将军他得了洁净呢？是因为什么？你仔细去读 那段故事，乃曼将军其实是有一个转变的，他原来是什么不相信的，对不对？有一个是从以色列人掳来的一个小女子，名不见经传，微不足道的一个人，告诉他有这件事，他原来是不相信的。后来又有一个人告诉他，他开始有一点相信，对不对？然后他去找这个先知，先知是见都不见他，说你到那个约旦河里面去洗。这个将军其实心里面是什么半信半疑的，对不对？他其实是更多的是不信的，是不是？但是他最终选择了什么？相信。他最终选择了相信。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虽然这群人他们可以这样讲，他们和跟随耶稣的人其实和耶稣有更亲近的这样的关系，因为他们从小跟耶稣从小长大是住在他们中间的，是不是？耶稣跟他们有很多的交集，跟他们有很多的交集。但是这群人最终怎么样？却厌弃了耶稣，所以耶稣在后面怎么说？第五十七节，当他们厌弃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说什么？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说，你看旧约的先知在家先常常受到轻慢，是不是？常常受到轻慢。他好像在解释说，为什么我到了拿撒勒，那些拿撒勒人不愿意来相信我所传的福音，好像是在讲这样的一个事。你会发觉四本福音书都提到了这一点，很多时候很有趣，你去读旧约常常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的内容，比如说大卫。大卫我们知道神原先差遣撒母耳是高了这个扫罗做王，对不对？但是扫罗怎么样？扫罗没有真正的敬畏耶和华，他敬畏的更多的是什么？他所带领的这些百姓，他就觉得说这个王位不是神给他的，而是什么？他能够取悦这些百姓，这些百姓就能够让他什么做王，是不是？甚至他为了这些百姓的缘故要把自己的儿子都杀死了然后神就告了大卫。你仔细去读这一段撒母耳记上的17章28节的这一节经文，这节经文是在这段经文 讲什么呢？这段经文就是在讲说扫罗和非利士人打仗，然后呢有一个巨人叫歌利亚，这个桥段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有一年的圣诞节还是什么活动，有那个儿主的这个活动里面就有巨人打歌利亚。那天结束的时候我还跑过去，好像是卫东扮歌利亚，然后我儿子还说我打中他头了，他说好。这段就是在讲到说大卫就去到了这个战场上面。你看这个撒母耳记的上的17章28节，大卫到战场上，他很关心这个战事的情况，他就问东问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战场进行到什么程度。然后呢28节说什么？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 大卫的哥哥怎么样，在这个军队当中服役，对不对？所以大卫才过来哈。过来以后，他非常的这个关注这个战争的进程哈，因为他也是以色列人中间的啊一份子，对不对？但是他哥哥听到他所做的啊这些问话，他就说什么？哎，你不是放，他没有这样明讲，他意思就是你不是在放羊吗？你是不是偷溜出来的？你是不是觉得打仗很好玩，所以到这里来看看到底打仗是怎么一回事哈？啊，你知道这个男孩子都非常对这些战争啊什么武器的事很有兴趣，对不对？很有兴趣哈。大卫的兄长就这样来责备他，甚至向他发怒说，你不好好干你自己牧羊的啊这个工作啊职责，怎么样跑到这里来干你不擅长的不应该来的这个地方吗？甚至他说什么，你的，我知道什么，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哈。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哈。在耶利米书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描述，你就会发觉哈，大卫的哥哥看大卫仍然是那个什么牧羊人，仍然是那个什么我幼小的弟弟，是不是？他没有看他是那个瘦高的神所高的那个君王，神所高的那个君王。耶利米也是一样，耶利米的这个父亲兄长也是对他有这个经文我们就不读了哈，时间关系哈。但是耶利米是谁？耶和华神的先知，代表什么？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来宣讲耶和华的审判，耶和华的话，是不是？审判耶和华的话。所以在这里哈，一方面你看到了一件事，耶稣在那里说，我之所以被他们厌弃，是因为这里是我的家乡啊，原来这些过去的先知也是遇到了同样的事。但是你仔细在深层次的去想，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哈，这些人之所以厌弃他，仍然是只是看到了他人原来的身份和地位和行为，是不是？他看到的是他人原来人的身份和地位和行为，没有看到这个人身上有另外一个身份地位和行为。对于大卫来说，他有什么？他是神的受膏者，是不是？对耶利米来说，他是神的先知。对耶稣来说，他是什么？他是弥赛亚，他是弥赛亚。好，等会我们再有一点更多的解读哈，解析哈。好，然后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哈，也就是说在拿撒勒他就没有行很多的神迹，不像在其他的这些地方哈。但是你会发觉一件事哈，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件事哈，前面在第十一章，耶稣也责备他所经过的这些哥拉逊啊、伯塞大啊、加百农啊这些地方，他有没有行异能？他行了很多的异能，但是这些人信不信？他们不信。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说，如果这些异能行在推罗西顿、行在索多玛，这些人怎么样？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早就披麻蒙灰悔改。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要特别注意哈，耶稣在这里不多行异能，不是因为这些人的信心不够，也就是说耶稣行神迹不是基于人的信心的大或者小比如说前面耶稣当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在船上的时候起了大风浪，这些门徒其实没什么信心的所以他们在呼求耶稣说救我们，我们要丧命了，他们没有信心，他们觉得自己真的要怎么样死了。但是耶稣却什么平静了风浪，平静了风浪。我们特别注意哈，耶稣行神迹不是基于人的信心的大小，不是基于人的信心的大小。你去看一些的小说或者一些的文学作品，他们常常会对信仰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哈。我讲的小说文学作品是不信神的人写的，他们对信仰有个错误的认知，觉得说这位神有多大能力和信的人的多少有关系，和信的人的这个敬虔程度有关系。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耶稣在这里不多行异能，不是因为这些人没有信心，或者说他 这个异能没有行出来，不是因为这些人没有信心哈，啊，不是因为没有信心哈。那耶稣为什么不行异能呢？你要特别知道，耶稣行神迹不是今天想要行就去行，或者说不是耶稣不能行神迹，而是耶稣所行的神迹一定是和他的使命是有关系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这里写了马太福音第四章，当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对耶稣怎么说的？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因为你是什么？神的儿子啊，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回答，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然他是用一节生命记当中经文来反驳魔鬼的试探。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哈，耶稣能不能让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可以，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让石头变成食物？没有。可见耶稣有能力行神迹，但是他行的神迹一定是和他的使命，也就是包括他的身份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马太所记载的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一定是围绕他来到这地上要建立的这个弥赛亚的国度以及国度的扩张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前面花了很多的时间也特别讲到说，耶稣使瞎子看见，使大麻风得洁净，使死人复活，这是要应验旧约对弥赛亚的预言。也就是说，行了这些事的人就显明他弥赛亚的身份，是不是？前面我们也讲到，这个医治的神迹更多的是在给我们看到这个天国完全的样式里面的样子应该是怎样的。将来天国完全降临的时候，再没有什么疾病，是不是？再没有这些罪这些事了，再没有这些不圣洁的东西了，这是完全的这个天国完全降临时候的样式。但是今天你会发觉，这地上的国还有各样的罪，是不是？还有基督徒也会生病，是不是？我们也会因着自己的软弱和魔鬼的试探、世界的引诱，然后犯罪跌倒。但是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借着这些神迹来让我们看到，让那些人尝到这个天国那个美善的样式是怎样的。所以耶稣行神迹不是他想怎样行就怎样行，虽然他有能力行各样的神迹，但是他行神迹一定是出于他的使命，出于他的使命。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耶稣是行神迹是要引导和建立人的信心，这个是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讲。耶稣行神迹是要让人要建立这些看到的人他的信心。建立信心表明什么？他原来应该是本来就什么有信心的，对不对？所以罗马书一开章的时候就讲到，当他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是怎么说的？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是因为信也归于信。所以在这里，耶稣之所以不多行异能，是因为拿撒勒人根本怎么样？没有信心，连一点信心都没有，所以他就不多行异能，不多行异能。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有一些的看见。首先第一个看见就是对耶稣权柄的认识，对耶稣权柄的认识。再次让我们看到，前面其实很多的篇章里面就讲到天国在耶稣的权柄之下不断的扩张，对不对？不断的扩张。在这里也是同样的，拿撒勒人对耶稣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耶稣是人，是那个木匠的儿子，是住在他们中间从小看着他长大的那个人。但是耶稣的教导和异能却显明他是什么？这些教导和异能背后的权柄不是什么从人而来的，不是从人而来。其实 你要仔细去思想，以色列人应该要比外邦人更多的认识到说，人身上的权柄也不是什么从人而来的，对不对？人身上的权柄应该是也是什么 从神而来的。所以如果他们真实的有对这件事的这样的认识的话，即使他们不认识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但是当他们看到这位耶稣身上有不是从人而来而是从神而来的权柄的时候，他们应该 有这样的一种幸福在里面，幸福在里面。所以对耶稣权柄的认识，我们一定要知道它不是从人而来的权柄，而是从神而来的权柄。另外一个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个权柄今天和天国有什么关系。我们仍然要回到大使命，你去看大使命是怎么描绘的。我们常常会背大使命，是不是？大使命第一句是讲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当耶稣在吩咐大使命之前，他先要告诉这些门徒一件事，就是什么？今天我已经得着了所有的权柄，所以你们去做的这些事是基于什么？基于我已经得着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有的权柄。所以我们读这个主导文的时候，背主导文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国度权柄荣耀什么全是你的，是不是？你如果对这个天国的这个神学的方面有更多认识的话，你就会发觉说，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二十节里面也特别讲到说有关天国的内容。说错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四章二十节里面讲到什么？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神的国不是今天我给你传了多久的福音哈，我告诉你多少真理哈。当然这些真理这些福音是什么？真实的，是真实的哈。但是神的国最重要的是什么？神的统治，神全能的统治。所以不在乎这个国土，不是仅仅在乎这个国土的面积有多少。当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很快就把法国怎么样？给这个整个法国的境内都被他们占领了。于是法国就撤退到英国，有一个电影叫《敦刻尔克大撤退》，对不对？他们很狼狈的逃走了哈。虽然整个国土都沦陷了，但这个国家怎么样？有没有灭亡？没有灭亡，是不是？这个国家没有灭亡哈，以色列人也是很稀奇的哈。一个国家已经灭亡了2500年，但是就是在20世纪中叶的时候，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国家怎么样？重新被建立了起来哈。你很难想象一个国家被灭亡了2500年哈，它能够重新再被建立起来啊。所以对权柄的认识，我们仍然要回到国度的这个观念里面，才能够更真实的来认识这个权柄，更真实的来认识的这个权柄。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对神迹的认识，对神迹的认识。我们刚才提到说什么？这个神迹不是出于人的信心，不是说我的信心大这个神迹就一定会实现，或者说这个神的耶稣所行的这个异能就一定会实现，不是出于人的信心，而是关乎耶稣的使命。再强调一下，而是关乎耶稣的使命。所以以色列人其实我们刚才讲到法老王，法老和埃及的这些法老的臣仆，他们看到这些神迹，但是他们没有信心，对不对？他们没有信心，没有对耶和华神的信心。但是你仔细去看那个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也看到这些神迹，是不是？他们也出了这个埃及，他们看到更多的神迹，他们走过红海，他们在旷野里面看到了神各样的供应，每天有马呢，每天都有神迹啊，等于是，是不是？但是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有信心吗？能够进入迦南地的只有两个人。就是那一代以色列人壮丁哈，能够进入迦南地的只有两个人，其他都是什么？那些妇女儿童最后反而进去了，是不是？所以摩西他所行的这些神迹哈，不是仅仅为了好像炫耀他是和神很接近的人，也不是仅仅好像让埃及人看到，你看我们的神厉害吗？ 你仔细去读这些神迹，你会发觉哈，这些神迹其实在埃及行的这些神迹，其实是和埃及的这种埃及对多神的这种信仰是有关系的。埃及有信仰很多的神，对不对？啊，你如果稍微了解一些埃及的这些神话故事的话，你会发觉埃及信仰很多的神，他们有什么？有水神的，你知道？最后神在红海里面把那个埃及法老王的这些军兵都杀死的时候，你要知道埃及的水神是在他们整个埃及神话的体系里面，水神是很大的一个神，包括什么太阳神也是这样的。埃及有很多的神话的故事，包括那些虫，有一个虫子的神哈，等等哈。摩西行这些神迹，耶和华让摩西行这些神迹，是要让埃及知道，你们所敬拜的这些神，没有一个是有真正的权柄，只有耶和华神怎么样，对这些事物才有真正的权柄，不管是水也好，是太阳也好，是不是？所以这些神迹不是简简单单的，甚至这个圣经的作者他挑选这些神迹来继续，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好像想到哪一出是哪一出的。这些神迹是为了或者说在福音书里面是关乎到耶稣使命的。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的哈，你要仔细去思想这个和我们生命当中的关系。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哈，可能在福音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些神迹，很多很多很明显的神迹，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一定会看见哈。但是我相信我们生命当中仍然有神奇妙的各种带领，是不是？但是你一定要清楚一件事，这些奇妙的带领它不是仅仅为了我们而存在的，或者说这些奇妙的带领我们仍然要思想它和天国的扩张，这个国度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最后就是我们看到的对信心的认知，你会发觉有一个关系的颠倒。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看见了我们就什么相信，中国有俗话说叫什么不到黄河心不死，就是我一定要怎么样到了这个地步，看见没有我就相信，是这样的一回事。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次序是说我们看见了我们就相信，但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埃及法老王也好，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些壮丁也好，他们看见了吗？看见了。他们相信吗？他们不相信，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其实是反的，是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才能看见。你去读亚伯拉罕他一生的历史，他看见了迦南地了吗？没有。他到他出迦南地的乌尔的时候，他看见迦南地了吗？没有。但是他有信心，这个信心是对神的信心，是不是？你去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特别讲到信心的一个伟大的篇章里的时候，怎么说的？这些人最后，十一章最后，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他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了吗？没有看见，是不是？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但是他们得着了那个信心所产生的最后的对象的果效了吗？他们得着了。虽然他们没有看见主耶稣基督，他们不知道这个将来要来的那一位是什么但是他们因为他们愿意相信，然后忍受了各样的什么，前面怎么说的他们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言行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炼，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在这个困苦当中他们得着了他们信心，最后他们真实的看见了吗？似乎没有看见，对不对？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什么？这些人虽然没有看见，但是因着他们在没有看见的时候就相信了，就得了那个什么美好的证据。虽然他们还没有得到那个所应许，是不是？ 所以今天你一定要知道哈，不是看见了才相信，真实的。我们就不讲到这个信仰的内容。今天很多时候你的信心不是基于你的看见，不是基于你知道。你今天去坐电梯哈，你不会先去研究一下这个电梯是不是可靠，是不是？你今天坐在椅子上，你不会研究，你知道椅子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公司是做各样检测的嘛，其实它是做过各种检测的。比如说这个椅子是最多可以承重多少的，对不对？啊，那在装中国人的体型一般来说都比较苗条哈，但是老外他的体型就会比较重哈，他有可能真的是一屁股坐下去怎么样，这椅子就塌了。啊，网上有些视频说外国人为什么这么少的一些什么作死的视频，你会发觉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些事哈。但是你先坐下这个椅子的时候，你不会说你先把报告拿给我看一下，是不是能承受我120斤的体重，是不是？你给我看到了我才相信，不是这样。买卖双方他们在交易的时候，我们公司属于第三方哈，甲方和乙方在交易的时候，这个买的人他要卖的人提供这份报告，这是很正常的，对不对？但是一个使用者绝对不会突然心血来潮说你要提供这份报告给我，他就买来说哦，我相信你说能承受100公斤，我只有60公斤，我坐下去没事，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觉我们的真实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是先有信心的，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先有信心的。所以我们最后有一些的总结哈。首先，当这些拿撒勒人看待耶稣仍然是基于他们对他的认识是那位木匠，是住在我们中间一个很平凡普通的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哈，没有学习过很多神学真实的知识的地方。但是今天当他们看到他的转变的时候，他们不是去想一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是果断的什么去拒绝。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6节，他提到一件事哈。哥林多后书的5章16节，他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当然主耶稣基督他是人，是不是？他有人的身份，但同时他也是什么？也是神。你今天去问一个不信神的人，他们可能对，如果他们对历史有一些认识和研究的话，他们也不会否认说历史当中有一位耶稣这样的一位人的存在，是不是？但是他们永远只是把他当作什么？一个和孔子一样可能道德比较高尚的人，是不是？然后他怎么样死了，和所有的人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不应该再像这些拿撒勒人一样哈。可能弟兄姐妹说 我当然知道了耶稣是神了，我当然知道耶稣是神了，但是我们今天有没有按照耶稣所教导的去生活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不对？如果我们相信神的神的旨意，神的真理应该是一个基督徒需要去遵循的，但是我们有没有真实的按照耶稣所教导的去生活呢？我们有没有真实的按照圣经当中所说的，说一个人当他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他身上就有基督的生命。我们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怎么看的呢？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讲到的，说你们看弟兄姐妹好像什么，看到的都是什么，一群罪人，是不是？没错，都是一群罪人，但是这一群罪人今天什么，蒙了神的恩典，蒙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不再应该是按人的角度来认识基督。所以得到的一个进一步的是什么？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基督的权柄是什么？神的权柄，对不对？基督的权柄是神的权柄。而在这里一个拿撒勒人所缺乏的就是对基督权柄的信心，他们不觉得这个权柄，虽然他们 真实的内心应该知道这个权柄来自于神，他们却没有对这件事有信心。所以这整个的一个篇章其实是在讲到一件事，就是怎么样用信心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用信心来认识主耶稣基督。这些拿撒勒人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可能他们觉得说我认识耶稣比你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更长时间，更多的内容，是不是？但是不是这样的，这个认识是从信心而来的认识，这个认识是看到马太福音一直在强调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位什么弥赛亚，他要建立一个天国，是从这个角度 来认识耶稣基督。这样的信心一定是神给我们的，从拿撒勒人他们是没有办法生出这样的信心来的。所以马太福音在前面11章6节说什么，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们生命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会因耶稣的教导跌倒的，耶稣说要按照 A 这个状况去生活，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处境是 B， 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选择说好像 B 也不错，因为 B 在世界上这个潮流里面是行得通的，是不是？ B 在世界的潮流里面行得通的，于是我们就在 A 和 B 之间徘徊的时候，当我们选择 B 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跌倒了。所以今天耶稣给我们看到说，我们要真实的认识到他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三位一体的真神当中的第二个位格，他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权柄。否则你今天 你说 我今天为什么罪能够被赦免呢？不是因为耶稣基督赦罪的权柄吗？是不是？当然你会发觉在这一段这一整段的经文里面讲到这个天国的权柄，越来越多的显明出来这个权柄是什么，和十字架是有关系的，和十字架是有关系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今天相信的是神有赦罪的权柄，这个赦罪的权柄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样的恩典，挽回了神的愤怒，把自己献上。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到地上的那一位，他的教导真实的是从你而来，但是我们却因着自己的私欲，因着各样的世上的诱惑，我们却把它当作人的教导来看待。求你来帮助怜悯我们，让我们真实的看到这所成就的救恩是极重的无比。这救恩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动起来是会带来改变的。这一切的源头是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既是人也是神，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莫大的救恩，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再在罪中活还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改变更多人的生命，靠着你福音的大能。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生命的改变应该是我们住在你里面理所当然发生的事。求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不知道前面会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会走向什么方向，但是我们真实的知道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更好的上好的，你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带领我们走过了这么多年岁，也必定会带领我们走过以后的年岁。让我们紧紧的依靠仰望你，让我们把信心放在你的身上，相信你才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掌管世界万有的那位神。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